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语，诗篇126。当耶和华将那些被掳的带回西安的时候，我们好像做梦的人。我们满口喜笑，满舌欢呼的时候，外邦中就有人说，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耶和华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我们就欢喜。耶和华，求你使我们被掳的人归回，好像南地的河水复流，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的带禾捆回来。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的话语，你是真实的活的神。我们在我们读你的话语的时候，你就通过魏牧师通过圣灵来和我们说话，我们会更多的知道你的心意我们就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我们谢谢 CJ。我是魏牧师很高兴能够来宣讲神的话语。我也非常快速的来祝贺有14位弟兄姐妹也昨天在室外的受洗仪式，我们非常的祝贺没有人溺水，我们感谢主。当我们去海边的时候，我看到有些年长的人在那边晒日光浴，但是有好几百的威灵顿教会的弟兄姐妹甚至把阳光都遮盖了，非常热的一天是昨天。我们打开我们的圣经，我们要问一些问题。所以有没有人还记得在这70年代、80年代的时尚吗？如果你有印象的话，我们可以短暂的来回忆一下。我们这样的回忆是不是让你感到痛苦吗？是的，对我们看到这是，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痛苦的旅程。所以70年代、80年代，所以每一样东西都是大的。大头发，大的领带，大的鞋子，大的肩膀婚礼的时候你会穿一大的裤衩，大的喇叭裤，有的人要掉眼泪了。你知道什么叫时尚吗？时尚经常会回来，所以说我真的希望祷告说耶稣回来的时候比这些时尚来得更早。当我看到这样的时尚又轮回的时候，让我想起我的童年。所以我想我可能会喜欢再看到他们，就是我们过去一些事情我们带到今天来，使我们的生活变得更简单和轻松。所以说我想知道神会带回我们什么，为了使我们恢复他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呢？使我们快乐呢？他会什么使我们得到满足呢？我今天有3个要点在诗篇126中：神的工作，我们的工作他的荣耀。他的工作，我们的工作，神的荣耀。所以在进入126之前，我想强调的第一个词是在他的诗篇的标题。我们看他的标题，我们可以看到是称之为上行之歌之诗。说上行之诗是一组诗篇，具体的说就是120到134，他们被称为 成为朝圣之歌。我们可以这样想，耶路撒冷它是在在一个山上，所以当犹太人去耶路撒冷的时候，参加三个特别的犹太节气时，所以他们会，这是非常重要的三个节气。所以第一个是无酵节，他们犹太人庆祝的是无酵节，或者说逾越节。所以以色列在埃及为奴的时候，他们向神呼求来解救，来拯救他们。神的恩典听到他们的呼求，所以神就命令他们献上一只羔羊，一只羊羔，然后把血洒在门框上面。所以说这位当天使在审判埃及地的时候，可以看到他血，可以保全他们的性命。所以在埃及人受到审判之后，所以以色列必须马上离开。所以为了准备这次埃及出埃及的旅行，所以人们要做那无酵饼，因为他们没有时间等这个面团发酵。所以他们吃饭的时候，他们知道第一天隔天就是他们得救的日子。这段历史写在出埃及记第十二章中。第二个节气是的五旬节，所以是它是一个出埃及记的一个结束。所以在逾越节后的第七个星期零一天，所以称之为五旬节，意思是第五十日。所以在出埃及记十九章描述以色列人在逾越节后第五十天抵达西乃山这样的历史的记录。第三个节气是祝棚节。祝棚节在记载利未记二十三章和申命记第十六章。所以这样的节日从采集棕榈和柳树枝开始，它是象征在耶和华面前欢庆的象征。所以以色列人在帐篷中要住一周，他们献祭献各样的燔祭。所以说在生命记中，他扩大了节日的这些对象，不仅是为男性的以色列公民这样的公民，还包括大家的参与者祭司孤儿寡妇移民以及孩子男女孩子甚至奴隶。所以祝棚节的目的是纪念是神赐下的律法，并且他更新了这样的约，以色列和耶和华之间的约。当他们爬山的时候参加节气的时候，他们会唱歌，这些是称之为上行之时，当他们上行的时候，这是这样一个结构，这些一百二十六篇。所以我的第一个要点是神的工作。所以第一个词我要你们关注的这个词是时间时候，什么样的时候。就这首诗歌以这个前提，就是上帝在过去已经做的事情，那么现在也可以为以色列做。所以问题是，神是如何来恢复西安的人的命运的呢？是如何使这西安的命运的恢复呢？所以在历史中，神不断的警告以色列以色列，你们如果继续你们这样的生活方式来背逆我那我会什么事情发生呢？我会允许他国来侵略你们，征服你们，使你们被流放。他也更多的警告， 因为神非常的想以色列知道，这就是你们所选择这样生活方式的这样的后果。因着神的恩典，也他会在他的时间里面拯救这些子民，也脱离他们自己的困境。神也会把他们带回他的故乡，让他们神的应许来让他们重建他的家园，重建他们的农庄、农作物，甚至他们重建他们的圣殿，所以说他们可以敬拜。所以说不要把这个词这个命运或者财富当神来恢复这个命运的时候，我们不能把它看成是一个只是经济上的一个收益，我们要从整体上来看待。神他们把他们从子民、被掳、为奴和死亡中拯救出来，而且恢复他们的价值和尊严，因为为奴会失去你的尊严，所以神恢复他们的尊严和价值。所以以色列国经历了许多的小规模的这些流放，但他们经历了两次比较大的一个改变他们生命的流放。说第一次是他们流亡巴比伦70年，被掳到巴比伦70年。第二次是流放亚述。我们知道有多长时间，但我们知道这个时间也是非常重要，非常的明显。当他们被流放的时候，很多的家庭成员会死亡，他们会跟异族通婚，他们是被囚禁的，甚至很多人就忘记了家乡。但是每次他们被流放的时候，总有一部分人被留下来。我想知道他们回到家乡以后还剩下什么呢？我们看来这样考虑，你和我，如果我们回到我们这样的童年的家庭，现在我们都已经长大了，我们也有一个自己的家。但你回到你童年的家时呢，的感觉是不同的，但是同时呢又感觉到有很熟悉。所以到以色列第一次从流放回来的时候，开始几年非常非常的困难。为什么呢？因为你被流放以后不仅仅是土地的重建，不仅仅是圣殿的重建，事实上是要重建整个文化社会被囚禁的文化。因为他们在囚禁的时候他们是为奴的，他们这些族裔外族会告诉他们，你们吃什么，你们说什么话，你要崇拜哪个神。所以说70年的被囚，他们真的是改变他们的灵魂。这些改变是从内到外的改变。所以在第一节我们提醒我们，这位主，我们要恢复这个民族。所以一个又一个的人，神对这些民和国的恢复是完全的，还是完美的，彻底的。所以说最后一节经文说就像一场梦，所以每一样都是完美的，彻底的。我们在世上的每项工作都非常的艰难，你的所有的工作都是有时候好有时候不好。对我来说作为教牧也是一样，说对我来说最困难的事情之一是，当我听到妇女和女孩受到各种的虐待的时候，非常非常难过来听到这样的事情。因为我有两个女儿，对我来说更艰难。 那我希望能够我们让这一切来停止，来帮助缓解这样的痛苦，这些虐待缓解这样痛苦，我们告诉这些年轻人来停止这种行为。所以的妇女们姊妹，如果有人对你或者要求你要求照片，你不愿意来分享的你需要让他们停止，而且你要告诉那些你相信的人来得到支持。如果你是那位要求照片或者要求那些人感到非常不舒服的事情的人，你需要停止，你也需要忏悔和悔改这样的行为和想法。但是弟兄姐妹，我们看我们的弟兄姐妹我鼓励你来读这篇诗篇126第一节，因为神有能力，仍然有这样的能力来恢复人类完全的人，属灵和肉体上情感上。所以说无论你做了什么，人家对你做了什么，神能够使你得到恢复。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能力当我们看到十字架如何对耶稣的身体和情感造成的影响，那么从耶稣从死里复活的力量不仅使他的身体得到恢复，我们也使他的情感得到恢复。所以天父上帝如何为他的儿子所做的事情，那么我们作为被他收养的儿女也能做同样的事情。所以说在神在恢复他的子民的时候会发生两件事情。所以这些词句可以让我们加以注意。充满欢喜欢喜的快乐以及我们的欢喜。所以说发生的第一件事就是喜乐。所以难以形容的这样的喜乐。所以是让你想在山顶上去大喊的这样的喜乐。以最高的声量，就像你失去了一些你最喜爱的东西，你疯狂的试图寻找，你几乎绝望的时候你似乎放弃它，但是有一天你并没有去寻找它，但是你发现它，你会大喊，亲爱的，我找到什么了，或者我根本没有在找，你却在这里。但是我希望你不要对你的孩子这样说，但这是一种喜乐，这是有神来恩典创造的喜乐。所以没有更好的例子来看来比较这位神的救恩给你的喜乐带来的喜乐。所以对那些还没有做出决定来跟随主或者信主的人，我非常感恩你们在这里，我们非常欢迎你。我们来考虑，我们在西方，我们非常热衷于一种叫自助的书籍，一直在畅销书的排列几十年。我也认为他们会继续下去，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同意，我们都会在希望我们生活的某些方面变得更好。所以每年会有另一本书，另外一位演讲者，另一个节目，另外一个播客，也会告诉我们如何变得更好。 所以是当他们告诉我们怎么去做的时候，我们才会感到满足和快乐。如果这样的一本书能够回答所有的困难，那么我们就不会需要更多其他的书了。所以我认为我们的文化不断的变化，这样的我们这样的标准不断的变化，这些喜乐的标准，所以他们不断的改变这样标准，所以我们永远也不会得到答案，因为我们的答案总是在变化。但在耶稣在约翰福音16章20到22节这样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要痛哭哀嚎，世人要喜乐，你们要忧愁，然后的忧愁要变为喜乐。妇人生产的时候就忧愁，因为她的时候到了，即生了孩子，就不再纪念那苦楚，因为欢喜世上生了一个人。你们现在也是忧愁，但我要再见你们，你们的心就喜乐了，这喜乐也没有人能夺去。所以耶稣提供这样的喜乐，他今天对你说，这样的喜乐没有人可以把它拿走。为什么呢？因为他就是给予喜乐的那一位，他的标准也不会改变，他的爱也不会改变，变成想要你做什么。因为耶稣昨天今天永远都不变，这意味着他的爱不会改变。所以我们要求主进入你的生活，来掌管你的生命，让我们求主让我们看到他的这样的喜乐。所以为那些与耶稣同行已久的弟兄姐妹，或者已经足够长的时间以至于觉得与主同行变得很枯燥，只是在很机械的行走，或者你只是在等待耶稣再来，然后你再能够去看他，你想去亲自见到他，但是我们在内心的深处，我们在谈论那些这些喜乐的时候，可能就在天堂里面在等你。但是在诗篇51章12节告诉我们，求你使我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所以到那天，是的，在我们遇见耶稣的时候，当然我们会有那难以言表的喜乐，但是这种喜乐是为我们今天，而不仅仅是明天的。所以说基督徒弟兄姐妹，你有喜乐吗？因为如果你没有这样做，你没有喜乐，我就会完全怀疑你是否是位基督徒。我们请提醒我们的圣灵所结的果子，加拉太书5章22节23，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平安、忍耐、恩典、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所以说神的爱是第一位的，我们要知道有这样的经历。但是接下来是什么呢？接下来的反应是喜乐。所以基督徒们，所以说为我们求耶稣恢复你得救的喜乐。所以第二节我们提到，到神恢复他子民时会发生第二件事情，列邦都说，会这样说，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所以以色列的邻居他们看到也听到了这个实质性的变化，土地的变化， 也看到这里的民。所以这些邻居来说，他们看到亲自目睹经历神在以色列所做的事情，他们看到的时候，他们只能说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为他们。所以今天是2023年，我们有很大的挑战。为什么呢？我们是纯粹看这些，看土地，或者我们换一下其他的说法，看我们的房子、我们的汽车、衣服。我们的邻居说，哎，他们真的有很多的。为什么我们的邻居会这样说呢？因为我们中间有很多人都有 很大的房子、很好的汽车、很好的衣服。但我们看一下世界以外的很多人，世界上有很多很多善良的人，比我更好的，还有一些更多的我接纳他人的人，也更多喜欢慈善的人，甚至比我更喜欢。那么当时我认为在这个地球上没有人能够比基督徒更像基督，没有人能比基督徒更像基督。所以说我们一起来，我们抓住一个任何的机会来变得像基督一样。当我们爱我们的城市服务的时候，所以第二点是我们的工作。在诗篇126章第四节第一节中所知道的宣告和内容提出的请求。所以他们有一个小的很有意思的变化，这变化出现在第四节的末尾。第四节说，我们像南地的河水一样的复流。所以这 Negev 南地是沙漠，这个门没有流水。但是有一个非常很少的情况下，这个地区会下起倾盆大雨，是突然会有很多的雨水，就会形成很多的水流经过其中，很多的水流。所以这首上行之诗的要点是，所以当神恢复他们的命运的时候，它是一个完全的出人意料的突然。所以说这个诗篇的上下文是大家被囚禁的时候、为奴的时候，是突然会神会解救他们。我是这样想象的，我在结婚后第一年和劳拉结婚时，我们被来要求我们牧师的孩子。我们那时候还没有孩子，我们的牧师要求我来帮助他们照看他们的孩子，因为我已经记不得了，因为我选择去不去记他。因为这些牧师的孩子就是撒谎，他告诉我们他的父母总让他想多晚就多晚，还可以看电视，可以吃冰激凌。我们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他的父母会回来。我和我的太太需要神来拯救我们，来帮助我们。就在这个时候，突然牧师夫妇突然回来了，我们终于得救了。所以说牧师的孩子真是太难对付了。在 21世纪的加拿大，我们，所以说我们要理解，不是很难来理解以色列人被囚禁的情况。但是我们有这样的问题，你们可以考虑，是什么使我们被囚禁？我的问题是什么让你彻夜难眠？你是什么使你最担心，使你焦虑害怕？如果你要改变，你改变你什么呢？你感到内疚和羞耻吗？说你身上有没有事情，一旦公开，就会毁掉你所有的尊严呢？所以说你在有些说谎吗？你向你的配偶和亲人，隐瞒了什么吗？所以说我们应该怎么办？所以说答案实际上是在第五节。我们再看第五节如何来告诉我们，流泪撒种必欢呼收割，流泪撒种欢呼收割。所以撒种和收割是农业的术语，非常有意思。我们的祖辈可能知道这样的 term 用语。我们在当今的我们的父辈的年代，当我们有悲剧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所以说我们的父母亲，我们的爷爷奶奶，我们被教导要隐藏这种感觉，这种悲剧的感觉，把它深深的埋藏起来，不要展示弱点，我们咬紧牙关，更加的努力克服它。但是今天当代的这一代人，他们被告诉，当悲痛的事发生的时候，你必须向全世界宣告，全部让他看见把它发布在社交媒体上，不要很努力来应付它。但是你要做的是，你要想到一种方法来麻痹，来使这些满足。我们有什么错吗？这是我们这样的文化。但是圣经做得更好，更深的方法，比这两种方法更深更好。所以圣经鼓励我们要流泪撒种，这是我们这样的痛苦。这样什么意思呢？除了隐藏或者公告这样的痛苦，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祷告，我们要流泪的向主祷告。所以流泪祷告就像播种，你把你的信心比住下种，所以你相信主会那种子埋下的种子来做更好的事情。但是主用这个种子来做什么，我们一点都不知道，但是我们确信他也不会让他浪费。如果我的孩子被捕，这也是非常有可能，因为他是我的孩子，他们会有这样一个机会来打一个电话，只有一个机会。你们认为他会打给谁呢？所以说他们知道唯一能够帮助拯救和营救他们的人，他们会打电话给他们的父母。他们也因为他们不能来打给自己来救他们自己，所以他们向主祷告，主愿意来听到你的，看到你的泪水。但是很悲的是， 如果我们没有流泪，没有播种，我们的泪水将会变得毫无用处。如果我们只是抱怨悲伤，我们浪费我们的眼泪，我们的泪水会带来，会变成愤怒或者苦毒。罗拉和我有时候出去散步的时候，他会佩戴一些脚腕一些负重，所以每次这个脚腕的负重会帮助他增加他的双腿的力量。但是你知道他卸掉这样的负重时，走路就会变得很更轻松啊，就变得更容易。所以在播种的一部分就是你与他人分享你的眼泪，用你的流过的眼泪来帮助正在痛苦中的人，在流泪中的人。所以说与哀伤的人同哀伤，就在经文哥林多后书1:3-5说的，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就是发慈悲的父，赐各样安慰的神。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遭各样患难的人。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难苦楚，就靠基督多得安慰。我一直非常喜欢的一个书籍和电影是《指环王》，一个像史诗一样的场景，是两个非常好的朋友弗罗多和山姆怀斯，他们在结束他们的旅程的时候，因为弗罗多无法再承受戒指的负重和重量，所以说他要放弃他的希望。山姆是他的朋友，他的助手，他把弗罗多扛在肩上，陪伴他走完了剩下的路。所以耶稣难道没有经历过像他死在十字架上的悲痛的事情，然后给我们带来欢乐和安慰吗？所以耶稣也是这样负担我们该负担的沉重的负担吗？所以这样的喜乐，我们的安慰，我们很多人都体验过。我们要体验的是收割，因为这是因为神完成的工作，也是神的恩典。所以我们要一起流泪工作，我们要撸起袖子一起来流泪工作。我们要在流泪播种，我们要经历我的第三点，最后一点，他的荣耀。所以对于父母来说，最大的喜乐之一就是看到自己的孩子第一次学会走路，这是一个非常喜乐和成功的这样一个成就的时刻。但是这样的表达和体验孩子能够行走的方式，就像梦一样一场，孩子开始走路了，但是孩子很容易忘记他们是如何得到这样行走的自由的，他们忘记家长这样很有耐心的陪着他们行走，他们忘了父母亲是怎样的保护他们不至于摔倒或者撞到墙角桌角，他们忘是他的父母一直的鼓励他们向前迈出一步，一步又一步。我们是多么的容易忘记神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多么容易就走开不再回头。Eugene Peterson 一位牧师和神学家2018年开始安息主怀，他曾经总结诗篇126篇时说， 诗篇并没有给我们作为一个包裹或一个公式的喜乐，但他确实做了一些事情，他显明了世界喜乐的渺小，也肯定了神的乐园的坚固。他提醒我们，那些追求快乐作为通向快乐之路的人，成本不断的增加，回报却递减。他向我们介绍了体验和分享喜乐的信仰之路，他讲述了上帝作为的故事，使人们的嘴里充满欢笑，舌头上发出呼喊。他重复了上帝的应许，上帝会陪伴他流浪哭泣的孩子，直到他们兴高采烈地带禾捆回家。他宣告了一个民族的存在，无论发生什么，他们都能在心中说，我们就喜乐。所以尤金是想说的是，神赐给那些并不配得的人喜乐。那么这些喜乐跟世界上提供的喜乐相比，神的喜乐它使世界的喜乐变小，而他的喜乐变大。我要用这样的想法来结束我真的非常我们每个人这个夏天都来享受这个夏天因为快要结束了。如果还没有我们真的希望你能够享受这个夏天。我是个人，我非常喜欢这个夏天，我也非常享受和家人和朋友一起的时间，我享受这样的谈话的欢笑，我们非常的喜乐的欢笑我很喜欢一起和我半夜去骑单车深夜的晚餐，我有享受在城市这样的风景，我们也非常享受这个日落烟火在空中，在美丽的天空中升起。我享受这远离城市从城市的喧闹中我们来到一个安静的一个地方，非常平安平静这是非常好对我的灵魂。我非常希望你们也是，每个人都跟我一样来享受这个夏天，或者你的朋友留下美好的回忆。神赐给我们这样一个美好的事情，神赐给我们指向更大更好的事情，超乎我们的想象，所以他指向我们神耶稣的复活。因为在那一天复活的那一天，当我们复活的那一天，我们要看到神的荣耀。所以这些美妙的事情都会变得很小，来和神的荣耀相比，所有的一切都变得渺小，更伟大更好的事情。因为他的荣耀比任何都美妙，对世界上任何的事情都美妙。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圣子的圣灵，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这样的恩典。我们为那些和你在一起非常长时间的从我们得到这样的平安喜乐开始，让我们唤醒我们这样的灵魂请帮助我们，我们让我们明白 让我们真正来理解你的平安和喜乐，你所为我们所做的一切在十字架上，我们也要有这样的喜乐来分享，和其他人来分享这样的喜乐，让我们这样的教会的每位弟兄姐妹，让我们都能来喜乐，有感动。啊，我们对那些还没有认识你的生命，求你的圣灵能够开启他们，让我们尝一尝你的喜乐，让那圣灵救恩的喜乐，让他们在追逐世界的同时，无休止的追逐中，让他们知道你可以使他们满足，完全的满足，你的喜乐超越一切，超越世界。我主，请主来让他们能够明白，主啊，让这个时候我们很多的孩子，我们的这样的很多亲属，父母亲、兄弟姐妹，很多也很多年来到教会，但是他们走开了，他们和教会分离的，主啊，让他们能够再次体验到这样的平安喜乐，让他们提醒他们那欢乐，让这些逆子回到主的怀抱，浪子回来。我们在这样的交在你的手中，求主恢复我们的喜乐。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 我们有长老和牧师在前面为你们祷告，如果你要悔改，如果你要需要祷告，请你来到前面，我们也为你祷告。我们在屏幕上有一些反思的问题，思考题。